我看过不少山治，啊，看过古人这些记载，道场虽然大了，住持所住的地方并不大，方丈啊，啊，这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说明他真的出了家了，他真的舍了。没有留念，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道场的建立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啊，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就像学校一样啊，学生多了，不能不扩充小学，不能不多建讲堂，是这个意思啊，决定不是为自己啊，自己的生活还是那么样的简单，还是那么样的朴素这是正确的。古圣先贤所做出这些典型，做出这些模范，我们有没有能体会到？圣人说得好啊，名位呀，称之为宝器，不是可以增的，必须有大德才能够居其位。我们想想为什么？责任太大，使命很重，啊，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这个地方有个道场，譬如居士林，居士林这个林长，他要让我做，我都不敢做，我害怕啊！为什么？这个道场是教化一方众生的，我不做林长没责任，我很逍遥，很自在啊。我做了这个领长，我有责任呐、啊。教不好，我将来堕落；教好了固然有功，教不好就有罪呀、啊。不像我们做教员呢、啊，教员教得好，功不大；教不好，罪也很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他给了我，我赶快跑了。啊，那如果要是这一个地区，这个城市，好像讲佛教总会那个会长，那比这个地位更高了。啊，这一个地区，啊，新加坡是城市国家。这个地区的主管整个佛教的佛法在这里不能教化 做不好，他就有过啊。教好了，那是他无量功德。啊，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名位怎么敢争？上古，古书里记载呀、啊，有一个许攸啊，人家请他做皇帝，啊，消息传到那里，他跑到深山里面躲起来，不出来了。啊，为什么原因呢？唯恐自己做错事情啊，对不起天下人。这些都是佛菩萨实现啊，告诉我们名位不可以争啊，决定要让于有大德大能之人啊，我们拥护他了，我们协助他了，这样做才对。啊，尤其是佛法。佛法是无增之法。啊，增就有了过失了。啊，增的心就不清净了。念念一定要为社会为众生，现在人所说的做出牺牲奉献啊，为社会造福，为众生造福，今天为社会造福的中心，帮助社会安定，帮助世界和平，为众生，帮助众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头一步啊！啊，更进一步呢，帮助众生觉悟啊，这个一定要从教学上下手啊，从教育下手啊。长远以来啊，宗教教学已经被社会大众误认为是迷信啊，佛教也不例外，这个误会已经很深了，如何能把这个误会呀、啊化解，这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我们必须要做，这个误会要不能化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所以首先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我们有正确的认知，不仅仅是佛教，是社会教育啊。所以我在讲经常常跟大家提示啊，释迦牟尼佛不是神，也不是仙人，释迦牟尼佛是人，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当年在世，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我们要清楚，要明了。用现代的话来说， 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这是他的正确身份啊。如果我们尊重一点说呢，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这尊重他啊。实际上他的表现，他是个义务工作者，非常尽忠职守啊，啊，忠于他的教学事业啊。怎么说是多元文化呢？他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有教无类啊，不管什么人去向他请教，他都真诚慈悲的教导。啊，平等的教导。啊，热心的帮助一切众生，不疲不厌。他给我们做出这个示范。我们应当要学习，学佛就是学释迦牟尼佛这个样子啊，要学得像啊。世尊当年借这个在世，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每一天教学讲经就是上课啊，给学生给听众上课，每一天八个小时，49年不间断啊。经上讲的20讲经啊，古印度把昼夜分作60啊，所以昼30夜30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单位啊，昼夜是24小时，所以称为小时啊。印度的一个时是我们现在的4小时啊，20是8小时啊。这是个模范的老师啊，啊，全世界人如果要制定世界的老师教师节，那我们想的说释迦牟尼佛一定是第一个代表啊。啊，孔老夫子也没有能做到啊，一天8个小时教学啊。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多想想，决定不能够疏忽，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所以我们学了经教啊，帮助别人决定不能够啊此这个辛苦啊，说太辛苦太累了，这个不可以啊。这一次河南开封史居士到这边来看我啊，告诉我他最近在国内讲无量寿经，一天讲10个小时。哦，这个超过释迦牟尼佛了啊。他已经把这一部经了经讲了10遍了，难得啊。我勉励他，希望他在10年当中把无量寿经讲100遍，他会开悟，然后以这个基础，你再回头去涉猎一切大小乘经典，很容易就贯通了。啊，10年在一部经上用功，这是定了。 定就能开慧啊，是用讲经这个方法来修定啊。八万四千法门，方法不一样，门径不一样，都是修禅定啊，定能开慧啊，真正得定，定其用就是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啊。学佛成就不难，难在恒心毅力，难在这个地方啊。看看其他的法门呢，哦，又生了欢喜心了，又动了念头了，都想学学，都想涉猎涉猎，这把自己一门深入啊打断了啊。这是自古以来许许多多学人失败的第一个因素啊。我们现在人讲好奇啊，不肯听老师的教诲啊，对于老师的教训阳奉阴违啊，难，太难啊。古人老实，所以成就的人多，现在的人不老实，成就的人少了啊。现在学生说瞒着老师，儿女瞒着父母啊，总不肯说实话，不肯认真好好的去修学，所以不能成就啊。啊，古人从小受过这个教育啊，你们看看现在《弟子规》里头所说的，从小他就学，他就懂啊，一生奉行，他不违背父母，他不违背师长，依教奉行，他得利益。道理在此地啊！啊，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可怜的，从小没有人教，啊，生在这个战乱的时期。啊，父母没有教，老师没有教，那你怎么会？你当然不会。啊，所以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非常可悲。啊，断在自己觉悟。啊，我往年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啊，你们大家都听说过，他给我三个条件啊，我拜他做老师。头一个条件，只可以听他一个人的，除他之外任何是法师居士大德讲经一律不准听，只听他一个人讲。那第二个条件，看文字，看书，不管看世间书或者看佛经，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决定不可以看。啊，像这样的教学，啊，要找这样听话的学生，再找不到了。啊，我们真听真接受啊。第三个条件，我从前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他说那个不算，从头学起啊。三个条件啊，有期限，期限五年，五年当中一定要遵守啊，我们才能学到一点东西。 很有效啊，我跟他三个月我自己就感觉的有成就，心清净了，妄念少了啊。为什么呢？很多东西不能看不能听啊，这个真叫一门深入啊。啊，当时我们听老师开出这个条件，心里还有疑惑，这个老师真是功高我慢，目中无人了，啊，好像狂妄自大。啊，可是毕竟对老师有尊有恭敬心，啊，接受，接受那就真干，依教奉行。啊，真正听从老师，老师才真的教导你。啊，你不听，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往后我在国外到处弘经，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孤单薄弱。啊，每一次回到台中，我去看老师，我都向老师请求，希望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我们在海外能有助手啊，这个话我前后大概总说了十几次，到最后啊，他告诉我，你替我找学生。从此以后再不敢说了，我知道这个学生找不到，要找个百分之百听话的学生呢，真的找不到，所以我就不敢再讲。不是他不教啊，找不到听话的学生这就难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呢？古人的话说的有道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我们同学很多啊，啊，为什么我能成就，那些不能成就呢？那些人阳奉阴违，啊，在老师面前什么都听，离开老师他搞他自己的，成败关键在此地 啊，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呢。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善知识对我有没有什么需求呢？一无所求啊！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难，对老师一丝毫的供养都没有啊，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了，哪有能力供养老师呢？啊，老师不收供养啊，而且特别来教你，凭什么？凭肯学啊，所以我常讲好学啊，老师只看的这个学生好学肯学，他就真教啊。所以老师对我一无所求啊，我们要知道这恩德啊。所以我今天有一点成就，念念不忘老师恩德啊，因为跟老师那个时候对老师没有一丝毫一分一文的供养都没有啊。我跟张家大师还在他家里吃了不少顿的饭啊，我没有供养他，他还要招待我啊。上课上到时间，上到十二点吃饭的时候，他就留我吃饭 知恩报恩啊！啊，用什么方法报？传老师的道啊，使老师的道学不至于啊，他走了就断绝了。这是真正报恩者啊，一个真正善知识，一生当中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人能传他的道啊，这是他最大的愿望。可是这样的人，古德所讲可遇不可求啊，你找到哪里去找啊？啊，偶尔有缘遇到了啊，遇到要珍惜啊，这个缘不容易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真的。我们今天遇到华严经的缘更是不容易啊，这个经我不愿意讲，为什么呢？太长啊，我欢喜讲无量寿经。彭济清居士说的好，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我喜欢讲《弥陀经要解》啊，要随我的意思，我一生只讲这两部经，我不会讲华严呢、啊而华严是许多法师大德居士提请啊，一再要求，希望我讲一遍，留一套完整的录像带。目的在哪里呢？提供后学做参考。叫我点头，我同意了。才开这个法门。所以缘分呢，相当不容易。韩馆长希望，这是往生之前也提出这个请求，希望我讲一部完整的华严经啊，我答应他啊，这样的大经讲的人越来越少啊，这是事实啊，就我还有这么一点绵薄的力量啊，尽一点心意呀、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清凉》底下有两句话，习俗智句，习俗不能没有智慧，如果习俗里头没有智慧在里面，是说于佛的啊，三界里面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这里面有智慧在里面，智是什么呢？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要有这个东西在里面呢，这个习俗是功德。福德能离三途苦啊，不堕三途啊，享人天福报啊，功德能离三界，能离十法界，得究竟的安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圆满，是吧？离苦得安乐啊！啊，离苦得乐的捷径是经中法门， 所以华严到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是利苦得乐的究竟，我们要懂得，你才晓得念佛法门的殊胜。华严最后到极乐世界，这才真正大圆满。如果不生极乐世界，华严就不能圆满。这样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一切众生的第一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从这个地方认知的。所以我讲华严，我过去讲过十几年，我才归心净土。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是学教。不是修净土法门。他劝我修净土，我虽然不反对，没有死心塌地皈依净土。真正皈依净土是学讲华严，讲到最后的时候，这豁然体悟到了，文殊普贤呢，都求生净土。尤其是经里头所说的十地菩萨十宗不离念佛，十地十是初地，宗是等觉，是一地所以我就晓得华藏世界从初地菩萨到等觉菩萨没有一个不是修念佛法门，这样我才知道这个法门无比殊胜，才回过头来看净土经典。所以净土真的是难信之法。今天看到你们年轻人一接触就相信，我是由衷的佩服。我搞了多少年才相信这个法门呢？前面至少二十年我没有认真去学这个法门。所以当年如果接受李老师的劝导，在他那个时候那个会上我就专攻净土，我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那境界至少要提升很多倍。所以这个法门难信之法。但是难信易修。我相信这个法门是从法华华严楞严里面得到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主咒声长行最后一句看起，妙化璎珞主咒声得身称普闻，众生见者皆获益解脱门。我们看到这一位尊神，实在讲呢，他也是如来的化身，绝对不是真正的鬼神。他修行得到的这个法门，这个得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得道，修行 正果得到了。他得的是身称普文，众生见者皆护一。这绝对不是一般啊天神能够办得到的。众生包括九法界，九界都叫众生啊，见到听到啊都能够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人不说佛又是谁呢？所以从这些地方晓得华严经上每一位他所实现的全是佛菩萨应化的来教化法界众生。我们看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注的文不多意思都说出来了，有觉德行，故名称普文，是即佛高佛广名高，故不虚其意。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菩萨这个法门我们应当怎样落实。最近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地方弘扬佛法了，我们的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菩萨此地得的法门呢，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学佛，佛是我们的榜样，佛是我们的模范，佛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要学的跟佛一模一样，这个学习才算是成功。这一位尊神菩萨在此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纲领身称普文，决定不是现在人所讲的知名度如果从这个形象上来看，确实是现在人所说的知名度这个知名度是实至名归，绝没有丝毫勉强所以清凉在此地讲有觉德行那个有可见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真的觉悟了觉悟的是什么？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这个才叫正觉现在也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外国许许多多聪明人都在寻求宇宙的起源宇宙从哪来的这星球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到最后是我从哪里来的？这芸芸众生从哪里来的？都在找啊，找了几千年、几万年。如果要从现代外国用这个催眠术让人呢回到过去时，那可以说是几万年了，都在寻找，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哲学里面的讲法，宗教里面的讲法中国古老的传说说盘古开天辟地外国宗教里面的讲法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人类是神用泥土造了两个人亚当夏娃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那么这些说法流传得很广也有很多人相信也有很多人怀疑总不能叫人呢这心服口服所以佛就为这桩事情出现在世间《法华经》上讲得很好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在世间这是大事对于这个大事要真正清楚明了这才称之为正确所以佛教讲正觉是有标准的得到正觉了佛教里头有个名号尊称他为阿罗汉阿罗汉正觉了没有正的阿罗汉这些事情像我们天天在读诵大乘我们在经典里面听佛说的有这么多些事实真相不是自己亲证的虽然佛说的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信的信里头有没有疑呢还是夹杂疑惑不是全信换一句话说半信半疑没有办法做到确信的做到真信什么时候真信呢必须自己证得换言说亲眼看见了那才算是真的这个眼不是肉眼大乘教里面常常说五眼华严经上讲的十眼十眼圆明见到这个事实真相那才叫真的觉悟觉悟之后的行为是真正叫德行为什么呢所有行为都与性德相应那么佛告诉我们宇宙到底是一桩什么回事情在佛法里面说呢佛家的名词 叫法身。法身身跟土是一不是二，法身很不容易懂得。